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开始做无愧的工人第五堂。那这一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生命与性格。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神他为成就他的旨意，当他在做工的时候，他选召人来和他一同做工。那这些人呢，他们要成为神的器皿，与神荣耀的工作有份，以便成就神那永远的旨意。这个呼召这么的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人充满了软弱，充满了败坏。但是今天神却呼召人来与他同工，当他要得着这些与他同工的人成为他的器皿，荣耀的神向人显现，神将他那一个荣美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赐给人。不但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就已经得着了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生命，那他在这生命中呢，他今天要培植我们，我们能够与神的生命性情一同有份，而从这个性情出来，他还要建立成我们的性格，能流露这个生命的本质，才真正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所以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生命、性情还有性格。每一种的生命都有它的性情，那性情的表现呢是非常自然的，它不需要时间的培养。但是当我们讲到性格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它需要在时间里面把它培养出来。圣灵以时间为仆役，将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培养、雕刻、制作，完成这些工作，让它能够结实牢靠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来彰显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和性情。从我们得救的时候，不但罪得着了赦免，我们因着信得着了那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呢，因着有这个生命，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性情的表现，比方说爱、谦卑、温柔，那这些都是基督他的美德，他荣美生命，今天这个性情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这个美德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能够一直持续呢？好像我们常常时有时无，常常会软弱，我心里愿意，但是呢我肉体却软弱，好像我们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里面。我们知道必须让圣灵来制作我们，把它制作成为我们的性格，这样子这个才是牢靠而且是坚固的。我们做一个比喻，性情好像当人家做了一个瓷器，上面用彩釉画了图画，但是你知道虽然是彩釉好，但是你画上去以后呢，你不小心碰到它可能会被擦掉的。但是今天如果把这一个瓷器放在热火的里面，火窑的里面，经过火的烧，那整个的这些彩釉就烧在瓷器的上面，那这些图画就再也擦不掉了。这个就好比是性格。所以我们不单得着了生命，我们有性情的表现，但是今天还要成为我们的性格。所以做主的工人，你要服侍主，我们很注意生命的服侍，那我们也很注意到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他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要塑造我们的性格，叫我们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所以这非常的宝贵，而且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分两个大段，第一个我们来看见主工人的生命，那第二个大段呢，我们会交通到主工人的性格，哪一些是对于一个工人来讲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怎么样培养我们属灵的生命，而我们怎么样塑造我们属灵的性格。首先我们来看主工人的生命，教会主的工人，我们说是神特别呼召的人，要侍奉神，要牧养教会，所以他们在生命和侍奉上，在行事为人很多的方面要做信徒的榜样。主的工人在生命属灵生命的追求上会直接影响他的侍奉。尼弟兄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宝贵，他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真实的侍奉必须是生命的侍奉，如果不是从基督生命出来的，我们可以做很多外面的事情，但是那个不过是草木合接的工作，那个不是真实的侍奉，到有一天没有办法经过火的试验的。我们先来看主的工人需要有哪一些属灵生命还有他的素质，那这些点上呢是我们需要留意的而且需要培养的。第一个讲到圣洁的生活，提后二章二十一节这边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主将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他要得着我们是贵重的器皿。那贵重的器皿它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就是讲到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什么是圣洁？属的、属世的或者是属神的，那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今天我们真的是属乎神的，我们归耶和华为圣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今天要侍奉神，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圣洁呢是主的工人或者教牧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属灵素质，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侍奉的人你要侍立在神的面前，你必须要知道神的要求要我们脱离卑贱的事，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传道人的圣洁不单关乎到个人，关乎到教会的名声，关乎到神的荣耀。所以主的工人有三个常常遇到非常大的挑战，那这个三个方面我们特别要圣别，要圣洁。第一个就是金钱，第二个是地位，第三个是情色。所以作为主的工人，或者是你在教会是牧师传道，教会的钱或者信徒的奉献，一分钱都不可以贪取。我们知道你要真正的不贪取，从我们的心的里面，我们把钱财真的是从我们里面要出去。那这个出去就讲到说，今天世界不能霸占我们的心，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所以在钱财上要圣洁。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名誉上面，在地位上面，因为主的生命他是降卑的生命，主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今天纵使弟兄姐妹很尊重你，但是我们作为主的工人，我们自己要知道千万不可以高抬自己。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哦，大家都这么尊敬我，你高抬了， 你就被撒旦仇敌所利用了。我们好像就站在他的那个位置上，他一直高举自己说我要我要我要。今天神的仆人，主的工人，我们必须和主一同站在最低微的地位。所以名誉地位不是我们所要的，不是我们所求的，或者我们跟别人去争取要夺来的，都不是。我们是神的仆人，那这个是在地位的上面，我们认清楚需要圣洁。很多人在里面一高傲，我们就从服事的岗位上，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属灵的实际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更加要小心在男女的关系上。我们看见很多有名的主的仆人，结果就在这个点上软弱了，就他所有的功用可能就失去了，而且呢，教会受到很大的亏损，主的荣耀也受到了亏损。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或者是被人指责。所以你知道，当任何一个好像是你说是机会，那是一个陷阱。好，我们里面要非常的警惕，我们绝不单独的和异性在一个空间的里面。那我们求主来保守我们，从心里面他叫我们圣洁。那这些点上是我们需要非常留意的，好，在金钱、在地位、在情色的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到话语，有一个清洁的话语。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今天我们要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我们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那到底我们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的口它是一个表达，我们不可以在一个泉源出甜水又出苦水。你不能在台上在传信息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有道理，头头是道的，讲的都是神的话，但是呢，你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却有很多苦毒的话，很多这个咒骂的话。那这一些污秽的言语，他说一句不可出口，一句不可出口。那这要提醒我们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不只说污秽的不出口，这是消极的，他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今天我讲这句话能不能够造就人，是让人受伤，让人跌倒，让人产生很多的争论，很多的误会，有很多的问题，不造就人的话，我们求主来拦阻我们的口。主的工人是神的仆人，要常做榜样让信徒学习。经常传讲神话的人，更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讲话要格外的谨慎小心。主的工人应当说什么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能够把人建造起来的，是激励的话，是安慰的话，有建设性的，是容神益人的话。这些圣经有很多的教导，我们的舌头要受圣灵的约束和管制，勒住我们的舌头。那今天呢，我们说主的话，今天我们要活出我们所说的这些话来，不让魔鬼仇敌他有空隙。那我们知道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这边虽然是讲到要求是我们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那荣美的生命，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一个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要长大，弟兄姐妹，生命要长大，特别服侍主的，不是我做了习惯了，我做了好多年我就会服侍了，乃是我们永远知道 必须是生命的服侍。这个生命到底如何？我们是不是一直有在成长？不要服侍了好多年，到有一天你发现说，我的生命怎么还是跟以前是一样的？不但没有成长，今天可能多了一点骄傲，多了一点自信，多了一点这个，多了一点那个，但都不是属灵的生命。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话语是一个发表，从里面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流露恩言，所造就人的好话，那这个要成为组织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侍奉的生命，是这样很自然。我们在言语上除了传讲神的话，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那个出来的是造就人的好话。第三个讲到谦卑的生命，雅各书四章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要圣洁，要在地位上，在外面所有人给你的这些尊崇，你要分别出来，那些不是我们所要的。那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为门徒洗脚，他要求门徒也要彼此服侍。这么荣耀的主，他为门徒们洗脚。侍奉神的人一定要谦卑，我们如果不谦卑，就不能服在神大能的底下，我们变成是荣耀自己，我们不会荣耀神。神抵挡骄傲的人，神拒绝骄傲的人，今天神要使用的人必须是谦卑的人。作为传道人，态度要谦卑，内心更是要谦卑。我们要服侍主，真的不是靠着我的口才、我的知识、我的才干，我就能够服侍主。我们要在主面前服下来，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我的天然生命没有一样。今天如果不经过十架，主能够来使用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生命。那第四个讲到信心的道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要信神是，要信神在。如果没有信，今天我们不能得神的喜悦。除了我们说得救的时候因着信你蒙恩了，你得救了，但是今天其实我们一生的道路叫做信心的道路。特别主的工人是一定要有信心，我们才能带领教会不断的发展。信心表示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必定供应，神应许我们。今天真的是当我们是为主而活，今天我们担主的担子，今天主也担我们的担子，我们不需要为着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来忧虑，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知道在服侍的路上不是外面会有怎么样的丰富，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主保守，主顾念。那这个信心需要我们从开始的时候，或者在很小的事情上，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操练。那真的是我们怎么样的交托，怎么样的仰望，怎么样的祷告来倚靠神，脱离在生活中的忧虑。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好像小孩子完全仰赖父母一样。侍奉神，我们不是看环境或者看人，我们看神的信实和他的大能，我们相信神会成就他的工作。 那除了我们个人的需要，其实还是小，有很多的精力是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服事上的需要。像穆勒弟兄，他养了几千个孤儿啊，你看那个担子多么的重，他不是去募款哈，George Mueller 他的信心，那些见证，那真的是震动人心。他走的道路是一条信心的道路，这不是为着他个人的需要，是为着他的侍奉。今天神托付给他，他开孤儿院，几千个孤儿，那每一天你看三餐都要吃的，所有的需要的物品，他仰望神的供应。这个是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你真的走上去的时候，你发现说好像是走在水面上一样，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靠着自己的。特别是当你在服事上，你看他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需要，你靠自己绝对不行的。我经过了好几次买会所哈，然后直接参与的有三次，你看每一次买会所远远超过我们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聚在一起聚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力量那么小，而你要买会所的时候，那个需要远远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够上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你就时刻的我们紧紧的连于主，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相信神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摸到了一个原则，当我们摆上了所有，当我们尽了我们所有的力量，好像到了一个地步，我没有什么能够再拿出来了，我所有的都摆上了。这些大人们啊，把所有的摆上了，年轻人他说我们没有什么钱，那我们去洗车，我们做他们尽他们的力量，好像能够来挣点钱，得到一些这个款项。但是在人看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在大热天我看到好多年轻人洗了一下午的车，脸都晒得红红彤彤的，然后没有得到多少钱，几百块钱，比起多少万那是差很远的。但是当我们经历到说我们尽力了，后来神他就开路，就有好多神迹奇事啊！一下子你说哇，我们感谢赞美主，信心的路好像走在水面上，让我们时刻的依靠他。所以我们服事主的工人在这些点上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没有人说我就学会了，我们真的是战战兢兢的。什么时候你觉得你会了，你好像从水上面就会沉下去了。而且我们不能看着环境，我们必须注视在主的身上。第五个我们看见爱心的根基。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我们说在服事的里面，那如果没有爱的话，无论你做了多大的工程，无论你有多大的恩赐，我们不过像是鸣的锣响的拔那样子。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因为神就是爱，爱是联络全德的，所有的从爱里面出发，我们说它是美德，所有的美德它是一个像美德之母，爱就完全的律法。而且呢，在爱的里面我们知道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律法要求你不可偷盗，不可怎么样，你真的爱这个人，你不会想说去拿他的东西，你不会去想说去伤害他的。所以爱呢是完全了，而且是超过了律法。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不是我们天然的人有怎么样的爱，乃是今天神把他的爱充满 在我们的里面。爱是侍奉的动机还有力量，只有爱心才能真正得着人。缺乏爱心，我们的工作时候呢，你好像在做一个事情，我们里面没有那个喜乐。求主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有爱心，我们无论摆上多少，你知道那里面是甘心乐意的，是那样的喜乐的。我们为着肢体，为着世界，甚至是很多人他们到荒野的地方，甚至是为着那些土著，为着那些伤害他们的人，他们做了很多的付出，但是因着爱，他们里面是甘心乐意的。主叫我们是这样的来服侍主。我们为教会，为同工，为信徒，我们说因着爱，我们愿意出任何的代价，因为这个爱是从神来的，这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永远的爱，是他舍命的爱。我们今天说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也因着爱甘心舍了自己。好，下面我们分享如何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的生命它是需要成长的，主不只是叫我们得着了生命，他要我们得的更丰盛。特别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主的工人，我们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为着神的家，为着我们的侍奉，这个生命需要成长的。那属灵生命如何来成长呢？有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就是灵修的生活。雅各书四章第八节讲到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神何等的乐意今天我们能够来亲近他。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把所有的拦阻，所有的幔子裂开除去了，为我们预备了这条路，叫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时刻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说在侍奉中有很多的危机，第一个常遇到的就是忙碌。你非常的忙，那个忙可能让你变成盲目的忙，或者再变成是茫然的忙。那这些忙呢，代替了今天我们和主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教会常常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牺牲我们的灵修祷告的时间，表面上好像还在侍奉，但是我们里面你会知道是很空洞的。我们常说侍奉主，我们却不渴慕与主在一起。那我们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侍奉呢？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缺乏灵性成长的侍奉，这是好像你的服事是建在一个沙土上，有一天它会垮掉的。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主的工人开始这么的热心，但是后来就灰心了，后来就冷淡了，有一些就离开了，非常的可惜。前面他在热心里面好像也做了蛮多的工作，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能用工作来代替神的自己，主要吸引我们来亲近他。我们要坚持常常的亲近神。我们会跟弟兄姐妹讲要读经要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反而主的工人却自己忽略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藏身在主的里面，好像从外面的事物当中退回来？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把门关上，是我们的心门，我们到一个安静地方，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我们听主的声音，叫我们的侍奉可以重新得力。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天然生命 是脆弱的，我们天然生命是没有力量的，靠着自己我们能够刚强一下，好像是外面的刚强，其实里面是虚空的，是软弱的。今天主要吸引我们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你会经历到说，在服事中主正在服事我们，把他的生命服事到我们的里面。那这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我们讲到说祷告的生活，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天未亮的时候，所以在每一天早上，实在是当众人可能还没起来，但是这是何等宝贵的时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一天从这样的时候开始，不是说我们祷告就是在早上，就在晨更的时候，乃是说晨更是一个开始，叫我们在这一天的里面呢，祷告是我们的生命。祷告不是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我说了哪一些祷告的词句，祷告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从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祷告当然我们可以祈求，但是很多的祷告是在亲近主的里面，是交通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其实我们说是的，它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在一天的里面，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那第二个讲到读经的生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呼吸。我想主的工人，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教导，我们为了查经哈，带查经等等的，那我们做比较多的研读。那我们也说想要明白神的话，那否则我讲也讲不清楚，人家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除了研读以外，有一个更重要的，神的话是灵，是生命，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不是只是在头脑里面好像累积了很多的知识，我们却没有得着粮食。我们喂给弟兄姐妹的也是一些属灵的知识，但是他们有没有真的吃到属灵的食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传道人或者讲说主的工人，我们自己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得着神的话语。神的话是灵，是生命，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当作食物把它吃下去，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我们如果没有得着神的话，我们永远会软弱。因为你看一个人如果他不吃饭的话，你看他就是软弱的。有时候被圣灵充满，好像得着了力量，但是呢，我们看见说你没有营养，没有粮食，没有神的话语的供应，我们那一个一时的兴奋很快又过去了。因为我们不但自己得着粮食，主的工人也要为神的家来得着粮食。那这个都是讲到说，不是我们在讲信息前我们好好的来读圣经，我们乃是有一个读经的生活。很多神的话这边一点那边一点，这边得着开启，那边得着开启，好，我们就是累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讲到操练敬虔，提摩太四章是前书四章第八节，讲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已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并不表示说不重要，还是需要操练。但是呢，敬虔是凡事都有益处的，而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个敬虔是讲到我们的生命所彰显出来一个像主的生活，那个生命的流露，那个表现。所以今天我们就说，我愿意更多的像主耶稣，别人从我们的身上能不能够看见主，他们不只听我们传讲信息，他们要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榜样，而且呢，从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有基督生命的彰显，那这个是敬虔。所以敬虔就是讲到像神，所以我们在敬虔上操练了，那这个操练叫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在敬虔的操练的里面，生命会老练，然后生命会成长。那慢慢这个当然跟后面讲的慢慢呢，它在我们身上很多方面成为我们的性格，成为我们这个一个人的他的职品，好，那这些呢非常的重要。今天神就是要得着这样贵重的器皿，我们求主来得着我们。好，那在操练生命怎么样操练来成长呢，我们也讲到第二个方面呢，讲到在恩典爱心与知识上长进。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这边讲说，你们要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腓立比书一章九节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在恩典、在爱心、在知识上都要能够长进，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我们知道说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恩典讲的我们生命经历上的长进，那知识呢讲的我们道理知识上的长进。有爱心但是没有知识和见识，包括属灵的知识和见识，那可能是愚忠。我们看到好多那些传异端的，你说他们有没有爱心呢？他们的表现真的是比很多神的儿女可能比我们都有爱心，他们愿意好像为着他们的一个所认识的他的那个爱心啊，他愿意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他没有真知识，没有真见识，这非常非常的可惜他不能分辨是非。但是今天如果有知识和见识却没有爱心，我们不过像明的罗想的拔也算不了什么。所以这两方面呢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爱心还要有知识和见识。今天神要得着我们，不但要求我们要有忠心，而且有良善，而且呢是有见识的管家，我们才能有可能结出蛮有仁义的果子。那最终的目的呢是荣耀神的名。主的工人，我们蒙召，我们的职是一生的，神呼召我们一生侍奉他。如果我们想要一生的侍奉都充满了生命力，需要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断的追求长进，不断的装备自己，好叫我们一生可以荣耀神。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你说读大学也就这么四年，你再读个研究所，甚至你读完了博士也就是这么几年，好像你的学习就结束了，你开始去工作了，好像这些就以后这一辈子啊，你就是靠着你所已经在学校学习的，好像我们就足够来应用了。但是在服侍主的这条路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呢，需要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有长进。什么时候我们一停留，好像那一个水流啊，其实它是一直往下的，然后我们就随波，我们就飘，我们就会漏，那个生命失去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服侍了，我们没有力量来服侍， 或者说你外面还做一些事，但是没有真实的服侍，这非常的可惜。我们愿意彼此勉励，在服侍的路上，我们需要竭力的来追求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他话语的认识，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属于生命是要一直成长的，一直成长的。因为生命的侍奉才是真实的侍奉，这是神所要求的。我们求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一直的增长，让我们所做的不是外面的，乃是属灵生命的服侍。好，第二个大段我们一起来看主工人的性格。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讲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情，还有我们的性格。有人有了生命就有他的性情，那顺着性情培养性情的结果呢，最后他会成为我们的性格。所以我们把这些性格加起来，它就成了我们的人格。圣经有一句，有一个叫做 personality， 这个人格呢，就是你这个人，你的形象。神的意思呢，他要在我们里面做极深的工作，叫我们能够顺着我们里面那永远的生命，那新的生命，还有性情，然后我们要培养，啊，直到基督成了我们的性格。你说有这个性格那个性格，最后它成了我们的人格，啊，这个时候主能够很扎实的，真的我们知道他的生命，他的性情是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制作，然后呢经过那个操练，然后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是一个扎实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情，那今天成了我们的性格，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别人遇到我们，他先会遇到我们的性格，然后从我们的性格他遇到我们这个人了，然后他能够有机会遇到我们里面的主。所以话语非常的重要，教导非常的重要，但是那个活出很多的时候更是重要。别人不只是听见福音，他们要看见福音。特别是主的工人常常是别人所注目的，所以那个注目其实并不是不好，因为别人就是渴望能够看见你身上的那个榜样，就我们到底生活是如何。今天呢，我们就要看见这三个层面，在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知识技巧，我们的性格，那这三方面对服侍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这一段主要讲到主工人的性格，从性情还要经过磨练，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然后成为我们的性格。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些性格需要经过操练，需要经过操练，需要经过圣灵的工作。那哪一些的性格是主工人，那我们必须彼此提醒的。因为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他讲到这一些不同的点。好，那第一个，殷勤不可懒惰。箴言十三章第四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第十节，他说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有很多服侍主的人，我们真是佩服他们，他们那样的忙碌，但是他们没有一根骨头是懒惰的，所以他把所有的他的时间他的精力为主摆上。那这个需要我们里面的意志也是要经过操练的。很多时候人容易放松，那一放松的时候呢，其实常常就堕入了那个懒惰。有些事情该做，那我就再拖一下，你一拖可能就再拖，可能这件事情慢慢就拖没有了，或者这些工作你就耽误了。殷勤不可懒惰，殷勤是神所命令的， 懒惰呢是神所禁止的，殷勤是神所喜悦的，懒惰是神所憎恶的，殷勤是神所祝福的，懒惰呢是神所咒诅的，殷勤是神所称赞的，懒惰是神所责备的。殷勤能成功神的旨意，懒惰呢会拦阻神的计划。殷勤叫我们能够堵住那个破口，懒惰会伸出那个破口来。殷勤叫我们制约，懒惰让我们放松。殷勤催逼我们向前，懒惰使我们退后。殷勤使我们得着奖赏，懒惰呢却叫我们失掉冠冕。懒惰的人不能侍奉神。弟兄姐妹，为这个缘故，特别我们这些主的工人应当殷勤，不可懒惰。我们看见保罗他怎么劝勉，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他想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要心里火热。所以那个不懒惰啊，是从里面那个火烧出来。当你看到神的心那么的迫切，我们怎可懒惰呢？我们怎可放松呢？我们就说，主你抓住我们，叫我们能够跟得上你的脚踪。我们听见树梢上脚步的声音，我们就跟上去，因为你不跟上去，那个机会就错失了。殷勤不可懒惰。提后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这个竭力就是殷勤，在神面前得蒙悦纳，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殷勤，神就悦纳。那彼得他的劝勉，彼得后书一章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他说你们要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不失脚。要更加的殷勤，我们才有可能丰丰富富的能够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后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所以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叫我们要殷勤。那这是主工人必须经过磨练出来的一个性格，它成为我们的性格。我们看见马可讲到主的服侍的生命，快，立刻，马上，所以主那个殷勤要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且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服侍主，但是我们求主操练我们，或者塑造我们的性格是殷勤不懒惰的。第三个讲到话语受约束，马太十二章三十四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能说出好话来呢？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人的言语乃是表明他的心，乃是表明他心里有什么东西。人的言语很容易代表人。我们刚刚已经跟弟兄姐妹差不多分享了一些哈，关于话语要受约束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话语上面真的是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表现，因为里面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来。我们知道要学习说准确的话，不可以说闲话，闲话会让生命漏失掉的。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我们在话语上要准确，要真实。我们说话不是主观的，说话是客观的。我们要学习说准确的话，是凭着有事实的。那这些呢，都是需要经过操练的。因为我们可能原本天然生命的里面，人常常有自己的想法，常常讲说说一句善意的谎言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或者是讲说我讲了这一句，但是呢又隐瞒了很多， 那给人家错误的印象，误导别人的，或者甚至就是说谎的。好，为了遮盖，为了怎么样？也许我们天然生命本来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主的工人，话语上我们就需要经过操练，就是改变我们原本的那个性情，那个性格。今天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的性情我们有份，那这个性情经过操练成为我们的性格，就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主说若是多说就出于那个恶者，我们说准确的话，我们不说闲话，我们学习在话语上受约束。有的时候并不是讲一些很不好的话，或者是这个重伤别人，或者是什么样的话哈。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弟兄，我们在电话上交通完，后来就聊天，那讲了很多这个年轻时候，有些时候你说吹吹牛嘛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但是我记得那天大家讲的兴高采烈，哎，忽然身体在里边有一个静止，够了，停下来了，就说好，弟兄，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弟兄姐妹，圣灵会禁止我们，但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那个顺服就是在话语上，你愿意受约束，让圣灵来约束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专门讲这个话语哈，但我们知道雅各书讲了很多啊，我们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能够转动全身。我们的话语它影响我们整个人，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然后正面的要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污秽的言语不可以出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弟兄姐妹，话语上慢慢的操练，从生命，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出来，那让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更丰盛，跟我们的话很有关系。然后呢，今天这个话语，我们的发表慢慢成为我们的一个性格，那这个性格长成了以后，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是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好，什么时候我们就立刻有一个警醒，我们的话语受约束的，我们知道说这个话出来是准确的，我们不是有任何其他的诡诈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等很多的方面慢慢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性格。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成为说话的人，我们必须在话语上有操练，所以这个性格是很重要的。那第四个讲到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它不是受苦，受苦的心智意思是什么？我里面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我愿意为主受苦，我存心为主受苦，我里面甘心乐意的要为主受苦，这个是受苦的心智。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蒙召，神呼召他们做宣教士，可能他要到非常落后穷苦的地方去，你说他知不知道那个地方非常的落后，生活的很困难呢？他知道，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所以好多时候这些宣教士他们过几年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些见证分享，你看见他们虽然经过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但他里面是喜乐的，因为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没有一个宣教士来跟我们分享是充满了抱怨的，哇，你看那个吃的，你看那个生活的条件，里面是充满了喜乐。受苦的心智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先看见有受苦的心智，撒旦呢他对我们就无可奈何。受苦的心智一没有，撒旦呢常常把我们所怕的东西摆进来，所以我们一看到或者面对我们所怕的，我们就退后了，我们就不能被神使用了。但神的话是告诉我们，你若退后，我的心就不欢喜，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这边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这边很清楚哈，基督在肉身受苦，那今天呢，我们要以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刚刚我们讲了，受苦的心智并不代表你就会受苦，而是说我们甘愿有一个心智，这个是基督他受了苦，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甘愿受苦。好，那这个就成为我们的兵器，也就是说，当你在征战的时候，仇敌就拿你没有办法，无可奈何了，因为他最容易把人打倒退后的，就叫我们怕我们所怕的临到我们身上。但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这是我们征战的兵器。那最后我们看见，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有挚爱的人都不能侍奉神，一切受苦的人呢，其实也不够能够侍奉神，只有有一个受苦心智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主他在肉身为我们受了苦，他不是说这一点苦他还可以，这一点苦他就受不了了。主为我们受了苦，那是没有限制的。今天我们说，我不知道前面将如何，但我相信主掌管明天。我们不晓得前面还有多少的遭遇，但是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求主把一个受苦的心智来赐给我们，叫我们说无论怎么样，我们定义要跟随耶和华，我们有一个心智，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那这个就达到了主耶稣为我们受死。那这一个点呢，今天是让我们看见，求主把这样的一个心智啊，那一个急祸不然的心智，也就是说我纵使生命丧失了，我们看见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他说急祸不然，他不拜那个金像，他永远他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啊，这样的一个心智是侍奉神的人我们所需要的。也许今天我们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求主把这个心智，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求主赐给我们，求主得着这样的人来，才能够来侍奉神。有一次我看到大概有20位年轻的埃及的弟兄，穿着那个橘红色的那个衣服，他们是被那个恐怖组织抓的，每一个人的后面有一个恐怖组织的人拿着一把刀子在那里威胁，不只是威胁，而是要把他们处死，如果你不否认主的话，他们就要把他们处死啊！我看了真的是很受感动，他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你看见这20个年轻的弟兄，他们跪在那里，他们最后都为主殉道。今天我们好像环境上也没有那样子，也许我们在很小的事上为主摆上，我们恐怕都够不上，但是我们求主真的是带我们晋升，他把他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和他的性情有份。今天他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在各样的方面，为着侍奉神，他来操练我们，装备我们，那叫我们今天成为我们的性格，叫我们能够真正成为神可用的器皿。我们彼此勉励。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不单 救赎了我们，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你将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你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盼望。主，你也呼召我们，叫我们和你荣耀的心意有份，你得着我们来侍奉你，能够和你同工。主啊，这是何等的高抬了我们，因为我们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微小，那样的不配。但是主，是的，你叫我们里面的生命要能够长大，不但得着你的生命，要得的更丰盛。主啊，叫这个生命从我们这些卑微人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哦，让你的荣美今天能够活在我们的里面，得着我们成为能够侍立在你面前。主啊，真的是一个主的工人，你来栽培我们，你来装备我们，你来训练我们。主啊，叫我们有你的生命，有你的性情，那一个性格能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哦，我们愿意伏在你的面前，主，你来得着我们，你来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这堂课就分享到这里。